弟兄姐妹平安。我相信各位现在这个时候呢，都会知道全国上下最关注的就是大选的事情了。我相信跟我们在一起很久的弟兄姐妹都会晓得，牧师不太喜欢人在教会讲政治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国是不属乎这个世界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也有讲有关政治与制度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完全对政治制度的事情一概不知。所以我想趁着今天这个机会，我不会教各位说你们应该把票投给谁，绝对不会。但是呢，起码各位身为基督徒在地上，怎么从圣经的原则来知道我们跟掌权者的关系哦。那有些人说这个投票要来的时候呢，人民最大，人民讲的一句话他们的需要这个叫民生那要当选的政客他们都要听都要保证我们，给我们承诺现在好像是这样了。也尤其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网络媒体的时代，很多的消息资讯一传十，十传百，如果各位这一直在上网，我相信各位都会看得到这个大选带来的一个风潮。那有时候就听到什么消息什么候选人什么这个有问题然后呢他就马上放弃选举了那这样的事情呢，是我跟各位说，在我十多岁二十多岁的时候呢，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都会看得见每个人都要说话。那这个民声因为这个网络媒体的时候呢，那个声音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有能力。然后当选者政治家呢，他们就越来越害怕这个民声有时候不得不就是要伪装有时候要戴这个面具，有时候子民看他们到底他们的为人是怎样，他们讲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呢，政权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就是民主制度带给我们的。有些人说这样好，我们可以制住掌权的他们的权利，这是民主每次告诉我们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问，也从圣经问，到底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风潮动态对这个时代健康吗？各位有没有这样想过当然我们绝对反对很专制性压抑性的政权，但是我们活在一个时代里面，有一天你发现你跟你孩子的关系，父母呢已经不太有这个父母的权柄，那学校去的时候呢，老师也很怕学生投诉他还是什么，老师在学生身上也没有权柄，那政府也对百姓子民没有权柄，那全部要呵护彼此，那在上的人要呵护下面的人要得到他们的欢心，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个时代的问题就会出现。有些人说我们手中有一票是很神圣的，接着这神圣的一票来得取更美好的未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常常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你把它洗掉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未来在谁的手中，在主的手中。若不是主保守我们，保守这个国家，各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保存的。我们在整个历史我们看见有多伟大的大帝国兴起，曾经是埃及，曾经是亚述，曾经是巴比伦，曾经罗马、希腊曾经什么英国、大英帝国，现在到哪里了？美国、中国，美国是什么？中国是什么？各位，还不是上帝按着他的意思，他兴起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党派，要使用他，然后要借着那个政权来完成上帝的目的。如果那个政权里面的人慢慢不敬畏上帝，也作恶多端，这样的时候上帝能够随时按着他的时间他的方法 把它挪去的，各位对不对？所以各位一定明白，在我们谈到这个政权的东西、制度的东西，你一定知道在制度政权之上是上帝了，是真理说的算，不是制度说的算，这是我们首要抓住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当现在很多的政治课题啊、社会课题被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参考，但是我们心里面也知道神正在带领。有时候每次看到这个大选来的时候呢，一股热潮，也信徒都被卷入进去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很难过。有时候曾经是这个马来西亚的大选来，对不对？我好像也讲过这个东西。像新加坡的大选，那很快很快的，像美国的大选啊，又会来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各位问，有些人说我们现在一定要改变，我们换一个党派，换一个政权。那这个政权起来没有神的保守的话，你很快会看到又一样的样子，又犯一样的错误出来。那有一些政权很有能力，一手遮天，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神不一定能够用人民的投票来把它挪去。神能够接着有时候战争也，也能够接着经济的问题，有时接着很多各种的问题，或者有一些外在的攻击，或者有一些瘟疫，各种的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一个政权就瓦解了。所以各位，我们信徒呢，主要是当我们在这个政治的东西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这地上一切的政治制度是为着教会而存在的。所以教会信徒呢，先要知道自己很尊贵的岗位，因为教会信徒懂得敬畏神，他们的祷告合乎上帝的意思的时候呢，上帝因他们的缘故保守一个国家，保守那个政权。各位，这是上帝借着信徒来做的。那如果信徒也不懂得敬畏神，因为国家经济很繁荣，有兴盛，很稳定，那你就看到信徒慢慢啊，就是以兴盛稳定物质的东西为偶像，然后慢慢不遵从神，慢慢教会的信息就变成什么成功神学，变成社会福音，然后呢讲的都是人地上的需要的东西。就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各位，为什么上帝要保守一个政权？各位有没有发现，以色列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拜巴利神的时候，有些时代是真的很兴旺，甚至拜偶像的时候好像暂时好像好有一些好处，但是神不喜悦。神给以色列一直给他们机会，一年一年这样等着他们，在这个当中慢慢你看饥荒就来了，敌军就来了，各样的事情来。各位，这就是我们在整个以色列历史看到的东西。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说哦，这个党派好，那个政权好，这个东西政权只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了，要完成上帝的目的。重要的是圣民，主的教会，那个上帝要拯救的教会，最后要提的那个教会就是我们了。阿们。那么各位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起码各位的重点得着了。那么我们现在问，那这个地上呢还需要政权吗？那么各位，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讲呢，是地上呢是绝对需要政权的，绝对需要政府的。一个烂的政府总比没有政府好，各位明白吗？我再讲一遍哦，这个是圣经的原则中的原则。一个烂的政府甚至贪污的政府总比没有政府好。各位想想看，如果今天没有政府，没有政府，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政府，各位，这个国家变成怎样？每一个人随心所欲，随己意行，然后你就会看到整个国家开始动乱了，你争我夺。所以这个你在哪里看到？你在香港看到，你在美国，最近的美国看到，对不对？因为你看到香港，当大家不怕警察的时候，整个国家变成怎么样子？大家看这个美国的时候，哇，大家就示威暴动，然后呢那说打着什么旗号，那种族的那个旗号，这样做的时候，你以为每个人都会平安的示威吗？不会的，一定有一些人哇打抢啦，要进去那个商店里面抢购东西啊，这些 不会每个人平安的示威的。这个就是 anarchy 无政府的那个状态来的时候，政府也不敢碰他们的时候，警察不敢碰他，整个国家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圣经的话是很独到的，它是中心，中心中的中心，基要中的基要讲出来。一个烂政府总比没政府好，这是我们先抓住的一个原则中的原则，对不对？所以呢，无论怎样，基督徒面对怎样的政权啊，不管是什么民主，不管是资产，不管是共产这样的东西，只要在权的，我们心里面的按着主的意思，我们顺服。另外，各位，我们明白那政权跟制度的东西呢，是从哪里开始的？各位，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呢，你看到在以色列出埃及进到旷野的时候，那时候差不多有两三百万个人。你们想，两三百万人在这个旷野里面，哇，这个光景你们能够想象吗？整个的地方哇，又热然后又迷茫，不知道要往哪里走。这个光景，摩西天天就是哦，有人来找他，有他们的需要。这个的时候呢，那摩西的岳父 Jethro 他就来跟摩西，你这样不行，你要在当中找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的人，诚实无妄的人，不贪不义之财，对不对？对神对自己诚实很清楚，然后还有怎样，对物质很清楚的，诚实的，然后让这样的人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整个以色列。所以那个制度呢，就从那个地方出来了。所以各位，有些人说，我们圣灵充满就好，不需要制度，其实这句话是不对的。你要知道，在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引导里面，是一定有透过制度的。当然我们教会只有200个人，制度不用太多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没有制度，你们随便乱来，今天100个人来，200个人来，是不是不可以这样，对不对？现在有还是有一些制度。那教会到了500个人、1000个人，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有个适当的制度来带领，对不对？不然的话，对神的百姓，我全部在旷野，我自己想怎样就怎样，自己想看到什么想拿就拿，没有管是别人的东西，就这样的。各位，有罪的人、有罪性的人啊，他是没有法律制度的一个限制啊，随心所欲的时候，彼此会消灭的。所以呢，上帝用制度、政权，起码保护人的性命，保护群体，保护。所以呢，现在你们说，那现在那你说这个是摩西的那个时候的制度，那是神的百姓。那现在我们活在的这个政府呢，这个世界的政府里面，我们没有像摩西这样的人。我们也没有上帝的律法，那么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个制度的原则、政权的原则还是在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就算不活在新加坡，你在哪一个小岛、哪一个的小村庄里面生活，你还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制度，有村长，村长下面的有管制你们的，一定会有的，对不对？但是所以呢，我们比较要祷告的，也需要智慧的地方呢，就是现在在一个属世的政权之下，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基督徒的立场要怎么生活？附属在政权之下，但是我们也是天国的子民，但是我们也是这个国家的子民，也是按照这个国家的制度，我们要怎么做？那所以各位，今天这个地方呢，我给各位一点开启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到神的话。刚才其实罗马书讲的更多，但是今天短讲，先把各位带到彼得前书。各位翻到彼得前书的时候呢，这里很直截了当的哈，我先给各位读第二章十三节，这里说什么呢？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有很多这样的人，你们要谨慎。十六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基督徒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阿们。各位，这个经文呢，其实我不需要什么解释，很清楚的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考究神的话，我们一起看啊。尤其在这方面，神的话是启示啊，所以呢，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那个奥秘在里面啊。你原理思想需要考究的话，你会得到圣灵的感动。我们一起看13节，我们先看13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或是宰相的君王，或是君王所委派上发的臣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一切的人一切的制度。为什么上帝这么讲呢？如果你读罗马书的话，罗马书13章1节说什么？告诉我们，所有的权柄，包括政治的权柄、人的权柄、老师的权柄、老板的权柄，都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各位，所以我们顺服在上掌权的，不是因为他们做的完善，也不是因为他们给我们什么好处，乃是因为他们是神所设立的制度。各位，当使徒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在怎样的皇帝、怎样的制度之下？那时候尼禄皇帝做罗马皇帝，你们都知道他是何等残暴的君王，对不对？他是杀害、逼害基督徒的。那但是使徒保罗，主的使徒，在那个时候、那个的背景里面，他竟然能够说：“信徒们，你们顺服一切的制度，为什么呢？因为那都是神所设立的。各位，如果我们能够不在乎这个制度或者这个政权他们做得好不好，但是因为主的话我们顺服，那就证明什么？你的信念是在这个制度之上。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这就证明你的信念在这制度之上。今天很多人说，我要这个人做政府，我要那个人当选，因为他给我这个好处，因为他怎样。那各位，这个还是人的层面的事情，人的层面。有一些人呢，整天对政府就怨天尤人啊，骂啦什么在网络上。各位，其实神从来没有叫我们这样做。当然我们有自己的对政治课题的一些看法、眼光、社会课题，你们听牧师讲到你们会知道的，我对很多的东西都有见解，我有看法啊，但是我是不在教会讲啊。如果你们要讲的话，等一下你们找我，是我们去吃午餐的话一起讲那个东西。但是呢，在教会神的国这地方，这最重要的，其实比不管谁当选更重要的是什么？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在我们的心中，然后我们知道要怎么祷告，怎么为人，然后怎么把那拯救世人的福音要传扬，重要是这个东西啊。所以呢，我再讲一遍，信徒是在法律之上的。但是各位，因为你知道你是听从神，所以你顺服那个制度。对，这个跟什么我顺服制度来听从神不一样，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今天为什么我要戴这个？为什么你们要戴口罩？哦，因为国家的法律讲了，危险危险，都要被抓。 No, 这样的话呢，你还是跟凡人一样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是因为心中是顺服这位上帝，顺服这位上帝，所以呢，在爱里面，在听从神里面，我们做某一些的事或者不做某一些的事，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是在法律之上，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这个地方你抓得清楚，这个原则你很清楚的时候呢，你在当时当下你就知道，你就明白圣灵的感动是什么的。我在中国去的时候呢，那弟兄你们，我们这里不能相聚，这里不能传福音，那你们要不要相聚？你们要不要传福音？你们自己祷告，对不对？因为你们是，如果说我们要听从那个制度来，所以呢，这个证明我们是听从神。但是神说你们要为主的缘故，先是为主的缘故，先是应听从他，所以顺服人一切的制度，这个先后程序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现在看了这句话之后，我们再继续看第14节，其实很重要。你们顺服上面君王或是君王所派什么 罚恶赏善的承载。各位，神设立政权的一个主要目的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最主要的是什么？要怎样？要罚恶啊，要罚恶。就是你会知道，在一个社会里面为什么需要政府？很简单，最基本的就是因为人的罪行有犯法的，有带来社会动荡不安的，为所欲为的，伤害人的，破坏社会的和谐的，这样的人，其实呢，上帝设定一个政权是绝对要对付这样的人。虽然这个世界里面有很糟糕很坏的政府，很贪污的政府，起码他们会做这件事情的，对不对？起码他们会做这件事情的。然后还有什么？要赏善，就是做对的人，他们对社会有贡献，对国家有益处的人，都要赏赐他们，不是只有赏赐对我，对我的党派，对我好处的，绝对不是这样的。各位了解吗？其实这个赏罚的原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赏罚的原则是其实上帝设立政权的目的中的目的了。现在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对这个政权那很多的要求，对不对？啊，你们要给我们什么啊？经济繁荣啦，好的工作啦，什么人权啦，什么一二三四五，全部都要这个东西。但是其实呢，我们一直向政权政府要求这些是不对的。我严格来讲是，因为圣经没有讲过这样的东西。圣经说，我设立那个政权，就是在赏罚的事上要做得对。如果他该罚的人不罚，该赏的人不赏，在神的眼中就是亏欠的，不是一个好的政府。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很简单的，圣经的道理呢，是把那个最基要的道理，最根基中的根基，那个你掌握好之后呢，你看东西啊，这里也有的看，那里很多小的东西细节也看，但是呢，你看东西有一个重点。因为如果这个社会里面作恶的人没有被罚的话，各位你我都糟糕的，对不对？做生意的人也是很辛苦，如果有不公平的东西，对，但是有善的人应该要赏赐他，对不对？所以各位，如果在这个地方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做的不对的，做的不好的，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政权是完美，对不对？有做的不对的，做的不好的都有。但是如果继续做的不好的，其实也不需要什么人民的选票，神自己用他的方法会叫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政权瓦解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都看了，我们活在这个东南亚这个地方，其实很多的例子，对不对？你们看曾经印尼的苏哈多政府，对不对？我这么强悍的。你们看菲律宾曾经，你知道菲律宾以前那个 peso 跟新币其实很靠近的，现在差多少啊？才不久，几十年，十几年的时代的，这贪污啊，这样的东西，一年。然后不久前我们看马来西亚，我们也会知道嘛。你们知道，我牧师每次去马来西亚宣教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你们不要讲政治啦，不要啦，拜托拜托，这样东西啊，牧师啊，真的很冤屈啊。那整天讲这边讲，你看我们的政府，这个我们的那个部长那个东贪这个东西，你看这个 project 这个桥，你看他们吃了多少钱。我说主有他的时间啊，你们现在还能够这样相聚有聚会这个东西，你们等着等着，神会做的啊。我也不能判断，因为神看得比我们更远更清楚，对不对？但是上一届哎完了，对不对？哇，大家说换政府了，大家出来的时候呢看到希望了啊。那时候我跟很多有冤屈的马来西亚弟兄姐妹说啊，我为你们开心啊。但是没有办法，不知道为什么开心不久，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事情在马来西亚发生。所以呢，后来有这样的事来的时候呢，大家还是哎呀，我们还是回到主的话，我们不要把希望放在人还是什么啊。一个情况里面啊，它正在变，一直在变啊。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独到的眼光。我们基督徒 带着这样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的实施，如果真是一个政权继续不公义啊，那他也不会维持太久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要是我们信徒呢，不要卷入很多政治的斗争啊，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呢，你看我都说了，前所未有的。现在连我的孩子啊，都会问我啊，爸爸妈妈，你们要投票投谁啊？我问你们，你们以前有问你的父母要投票投谁吗？我们就说有没有游乐场玩啊，去哪里啊，去哪里有问这种东西的，对不对？因为现在他们网络上看这些东西，很多很多的一些见解啦，这是好是坏。但是呢，我说在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个国一个家，那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我们进到哎，你是比如说在美国，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是民主党啊，在台湾一个是民进党，一个是国民党，哇，就吵起来的话呢，那这对教会就有害无益的东西哈。我是以前在牧养宣教牧养教会，从来没有处理这些政治分歧的东西，只有可能弟兄跟姐妹做生意啊，因为钱的问题吵架一点点，对不对？或者看有一些事情眼光不会，没有处理过。哎，你是支持哪一个党？你跟支持哪一个党？然后吵架的。这最近几年哦，才发现，哎，我去宣教的时候，那些教会既然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一定跟各位说，这里面过多总是不好啊。所以我是角度来讲，我每一次弟兄姐妹太强的一些意见，我说你们问。我们主耶稣基督跟使徒们他们活在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希律王罗马皇帝的，你又看我们主耶稣基督出来哦，政治论点什么东西，然后在你们传福音都来不及了，传福音拯救人的灵魂才能使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真实的改变，那这个福音不传，把全部的力量耗尽在那边，除非神使你进入政治界里面，不然的话我们就继续为这国家的政治人员啊，尤其是基督徒政治人员祷告。等一下最后我就讲到这个地方好不好？所以呢，一个论点我先给大家。那么圣经很清楚讲啊，把自己生命的美德谦逊的美德带出来。但是我再说，你有谦逊你有顺服不代表你没有看法，对不对啊？我的信息里面每一个礼拜所讲的道，你们好好听的话，我对教会，不但教会，教会外，对社会，对家庭，对各层次领域的东西，其实圣经里面都有给一些解答，有一些原则的，我有那个论点。但是我讲了之后，但是我忠于的是真理，然后我要传的是福音，那些东西我讲了之后，那个原则那个论点他听不听懂了，那个是随便，对不对？那已经讲了，神的道是人不听也是会成就出来，接着时间五年十年之间会成就出来，对不对？但是呢，还是那个忠于福音忠于真理。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顺便也提哦，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亮光，在亮光在讲到这个政治顺服的东西的时候呢，那彼得他下面十五节就说，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哦，这里呢，彼得好像在给我们特别活在政权之下的信徒有一些的智慧。各位，你要知道，我们活在政权之下呢，也特别有法律法治的国家呢，人是一面对法律法治，然后这个没有上帝的人他们就以法律法治为他们的上帝了，所以用法律法治来断定你对你不对，你怎样，你是好人你是坏人，守法的犯法的，都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因为他们不明白恩典，不明白福音。那有一些人呢，当我们教会比如说有这个新冠病毒临到的时候呢，有些人说，哎，你就是在 internet 里面会看到有些人为什么他们呢，在这个工业区聚会，现在跟新冠病毒有什么关系？那你们会讲呢？就是总是这个世界有一些糊涂无知的人啊，为什么他们还聚会？很多的这些东西，这些是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做教会的领袖是对这种东西有警觉，但是我们心中依靠的是主。但是我要给各位明白一样东西，在圣经这里讲呢，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啊，有很多无知糊涂的人，他们不但是不一定是犯大罪的人，他们也可能是控告人的人，一大堆，对不对？所以有犯罪的人，有控告的人，有用法律来辖制他人的人，对不对？然后这个里面呢，来造成整个社会里面越来越没有爱心。所以我跟各位说，现在这个时代呢，糊涂无知的人啊，尤其在网络时代，你看到网络很多这些义务警察，我们叫 Internet Vigilant， 有没有？各位，你对这些 Internet Vigilant 你觉得好吗？什么东西都拍照啊，这些人好像自己是警察，在路上哦，看到哪一个车，哎呀，他驾不对，拍下来送去交警那边啊。然后国家一来 PMD 不能在这个行人道走的时候，他们也开始拍啊。所以是很多这些 Grab Food Driver 啊，他们要送货送食物的，哇，这是很受到这些东西很危险。然后我看到他们也找部长，哇，愤愤不平。这些人 OK， 部长说随便乱拍的，你也可以拍他们，那我也拍你啊，你拍我，我也拍你，看谁重，对不对？这样的拍来拍去，这样的，你觉得这个社会好吗？各位，你懂，在这个阻断措施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阻断措施是不能出去，那有些人也是软弱了啊，几个人三五个人 party 啊，然后还是什么，或者找朋友，那警察是没有到家庭去。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家人会被抓？为什么？因为有投诉的，你们知道吗？因为有投诉的。我忽然间，我就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忽然间想，这个不是跟共产党一样哦？哦，这个家看那个家，那个家为什么吃肉？岂有吃力？我们只吃菜。投诉，呵呵，你们了解吗？以前 communist 的时候，每个人呢，你只有这样的饭，这样的饭。所以呢，你们会知道啊，法律啊。我不会说法律是不好，但是法律你要知道，犯法的人有严重的犯法，也有稍微的犯法，也有情有可原的犯法。各位阿们吗？各位，你们要听得明白这个东西，严重的嘛，比如说如果我看到哇，岂有此理，这个哇撞倒人然后跑掉，我当然要拍他追着他，对不对？或者这个砍人啊什么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是哎呀，不知道他的背景也什么东西，情有可原，也不要这样的，什么东西都放到网站啊，带给官方啊，这个太离谱了。这样的话整个社会啊是全部用法治来控告彼此的话，我跟你们说，这罪恶是越来越多的，罪恶的。我很想跟政府讲这个东西，明白吗？但是我不会进去啊，不会进去国会。但是呢，我跟你们说，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在末后的时代，爱心越来越冷淡，不但是犯罪的人，也有胡乱定别人的罪的人，也没有恩情，没有怜悯，没有明白的，这些情况一出来。前不久呢，我就来聚会的时候呢，一个周间聚会，我就赶着来啊，我就开车啊，当然快了一点哦，但是有一个自行车，他就骑着嘛，我就过他，太慢了，我就过他，然后我就弯了，哇，他整个人就很生气，因为造成他在路上旁边嘛，就造成他就需要慢下来，哇，我就开了，我就看那个镜子后面的时候，哇，他很生气哦，然后拿出相机，然后呀拍我这个东西。那我知道他很生气嘛，但我这走了一段路之后呢，然后我心里面想啊，一辆无愧的良心嘛，可能我造成他有点不便了，我就把车停下来哈，停下来我就出我的特别停下来，然后我就出，他就50米，我说。就给他这个手势啊，对不起嘛哈，这个东西啊，然后他马上怎样啊？马上给我中指啊， 然后呢就是骂粗话那个东西啊，很大声的这样骂我。那时候我说这个人真的是岂有此理啊，我就跟他道歉了啊，我说对不起了哈，我这个手势嘛哈。但是我忽然间我想起圣经的话啊，回答柔顺使怒消散啊， gentle turns away anger 啊，那个忽然间我就想到这个，哎呀不需要争辩什么东西啊。那然后他就喊说我已经把你拍下来了，不那 OK， 我心里面是没有问题，这个东西你要拍也拍，反正你要来的话我们教会也是天天看到我的样子，那对不对？那问题是，但是我心里面想，你手中有这个特权啊，然后你要拍下，如果我跟你说我现在车驾过你，弯在你前面，如果你要用法律的话，我有什么犯法？这个车道，这是车走的地方，你不可以在这边行走，你应该在行人道，对不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要用法律的话，那你用法律，我用法律对你的话，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准则，对不对？我们是还是爱人如己，那我没有十分错也有三分错，对不对？那对不起，对不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但是当一个时代呢有网络的权力越来越多，每个人手中以为有一个 internet 有一个相机，他就是唯我独尊了，然后呢自己要应用自己的权力的时候，这个的观念想法是不好的。我的车呢从来没有装 camera 的，你们知道吗？从来没有装了啊。后来我的弟弟换车之后呢，他就把他的 camera 给我，那我就放在我的车，我放不到几个月我就拿下来了。我说每次开车的时候，这个 wire 那个东西一条东西麻烦，我就拿下来。然后我就跟太太说，我们驾了15年啊，10年10多年都没有问题的话，靠着主的恩典，那就。但是每个人说，万一你有 accident 啊，有意外的时候呢，那时候怎么办啊？每个人都万一了，当然你们要放也没有错，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现在要强调的东西，我们总是心里面是仰望主无愧，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有些东西是要平衡，我们不能让人家随意犯法，但是这个世界里面有软弱的人，有需要怜悯的人，我们也要通情达理很多的东西。但是彼得在教导的时候，你们要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有糊涂与无知的人，他们是专门自以为意要为民除害，或者只要他的做法他的意见触动到我不合我意，我就揭穿他，或者用我的道理来驳倒他。各位，这其实呢不明白真理的人是在这样的光景无助，但是我们认识主的道，心里有一份爱心的人，我们知道社会是不能这样进行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些东西我这样讲也是教导你们，因为神的道把永生之道给我们，也因为要去到那个永生，我们今天在有限的时光我们怎么为人处事，我现在讲不代表我能够做得完全，我也有我的血气，我有做的地方也不好也有，但是真理的原则是这样讲，我们继续祷告，然后遇到那个处境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怎么面对，那这是我认为说我们应该基督徒呢要清楚知道的地方啊。所以这里15节啊，讲了很久啊，还在15节，那15节我们看啊，那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啊，为什么呢？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呢基督徒是神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爱神爱人的善行活出来，特别什么？第一，因为在这个有法治的国家，有制度的国家，你要谨慎，有很多不明白恩典糊涂无知的人，也动不动要抓你臭脚，要控告你，对付信徒的，甚至在尼禄皇帝时代，尼禄皇帝就是放火然后在烧整个城邑的时候，把怎样那个责任推给基督徒，说是基督徒干的，对不对？你们如果有知道历史的话，他是彼得他这样讲， 啊，有糊涂无知的人，你们要成为智慧人哦，要知道。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单单只有因为有糊涂无知的人，不要给他们一个机会控告我们。当然，我们的心是在乎主的荣耀，不要让他们毁谤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里面呢，真正的一个精神是什么？因为我们是有主人的，我们做凡事都是应听从主。所以呢，十六节说什么？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很美哦。什么叫神的仆人？你们是不是神的仆人？也是，我们都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的意思就是听从主人的，叫神的仆人，听从神为主人的，对吗？所以呢，我们听从神的人，我们都是他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行善啊，我们戴口罩，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是有能也不能做，但是适可而止，对不对？也对人通情达理，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中是听从这位主。虽然法律是这样讲，法律说你们不戴口罩，你们就怎样怎样，对不对？啊，罚钱。但是我们的心是，如果因为怕来这样听，那很辛苦，对不对？我们还是听从主。各位有没有最近有没有有时候回出门的时候呢，去到楼下，哎，忘记戴口罩，有没有？有没有人走到一半了，哎，已经出门忘记戴口罩，然后很紧张，对不对？然后我也有过，但是我心里，哎呀，我不能因为这个东西来一直惧怕，对不对？所以我的心是听从主的啊，这是忘了，可以回去就拿，那不可以有一次。那没有办法了，那等开到教会，然后教会有还是什么，就这样拿就好了，你们明白吗？但是一个听从主的人啊，他不在惧怕里面行事。今天有50个人来啊，我们已经定了50个人，万一有2个人忽然间出现啊，怎么办啊？52个人，你们那你要看，你的良心告诉你是，你2个人你要来崇拜，没有登记你回家啊，这是法律讲的啊。也教会的宪法，现在教会没有这样的宪法，但是呢，你会了解。但是我讲这句话不是说 OK， 这样我们不用登记全部来，也不是。所以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在法律之上的东西。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搞不懂的人啊，不能管教会，也不能管社会，也不能管公司，也不能管人的，因为。人都是有难处，有软弱，有伸缩性的，有公义，对错的东西我们抓得清楚。但是下面我们知道有灰色地带的地方，有情有可原的地方，我们也清楚知道。各位明白吗？所以我相信我讲这个东西，你们所以呢，圣经说什么？那圣经我再讲一遍哦，那你们再看16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在这句话里面又有多一个奥秘，在这句话是什么？你们虽是自由，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阿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对不对？但是我们是自由的，我们知道。那自由的人是怎样？我们已经自由了，我们常常听基督徒讲，我们自由了，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做啊，不怕什么。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在这里讲自由的时候呢，真自由的人他是不会给自己的错误找借口的，反而他是在他应用自由之前，他认为我可以做之前，他先问我做这个事情有益处吗？他有时候为了爱心，他会先限制他的自由，因为我做这件事情呢，会叫那个人跌倒或者怎样，所以我限制。你们明白吗？所以呢，我们讲到自由的人啊，不是我们的肉体所喜爱的那种，我要自由自在，怎样都可以那个东西，对不对？自由者，我们心里面知道，有一些东西是我不做，不然呢，好一点的，我可以做，但是我选择不做。你们自己祷告哈，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原则中的原则。你们的情况有很多种，你们要成为属灵人，不是成为守法的人而已啊，属灵人。 有信心出发，寻求神，做神的仆人，一个听从他的人，将来看到主的时候，主说你真是有忠心，又什么？又有见识， faithful and wise， 对不对？你忠心耿耿没有用，因为在实际的情况里面有很多需要见识的，忠心又见识的人啊，盼望你们听了这个道之后呢，啊，整个生命悟性灵性能够高一层啊，阿们。那么我们那最后呢，圣经给我们一个大体的原则，就是我们基督徒呢，活在这个国家，是这个国家的国民，这个社会的一个人员，我们应该大体来讲有四方面的一个职责。我们怎么做，这四个我讲完之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讲道。那就是十七节，我们再一起读好吗？一二三，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敬尊敬君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四句话啊。第一，务要尊敬众人。各位，基督徒大体上对所有的人，男女老少，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尊敬。为什么？因为人的生命，不管他现在信主不信主，男女老少，他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对人本身啊，一个 basic respect， 也尤其我们注意啊自己的态度啊，说话不要故意贬低人，也特别小心你对这个社会里面比较低层、没有条件、没有文化的人，不要就是一点看低他们的，跟他们说话的样子就是看低他们。各位要小心，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就犯这个错误。如果今天部长来，哎呀，部长啊，对不对？我今天一个的确这个麻烦的，来啊，来来来来，就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做一个基督徒本身啊，你对得起人，但是对不起主，对不对？有时候，所以呢，我认为你们在尊敬众人方面的东西啊，这个是要反思的。有时候你跟人说话，说话你的心态语气，然后那个人走了，然后你自己想，哎，为什么我刚才讲话的时候有一点啊？对他没有礼貌或者怎样啊，我心态是对他的，这个东西是你有祷告有思想过的。所以圣经说你务要尊敬众人啊，不要伤到人的自尊心啊，人是有尊严，这基本的尊严要给人。那有一些人呢一时很冲动无理的，你也有，对不对？好像刚才我讲的啊，你有时候呢对人有基本的尊敬，有可能会赢得人啊。那了解吗？所以你行的对，你不用担心哇，万一他拍我的照把我放在网上，不用担心这个东西。我们在主面前要学习怎么靠圣灵来做人。第二说什么？亲爱教宗的弟兄love， 英文之间比较清楚， love the brotherhood of believers。 各位，神嘱咐我们尊重所有的人，对不对？但是各位一定记得，对教宗就是主内肢体，我们对他们有特别的一个爱戴，这是应该不应该？应该，应该的。你应该恩待你的弟兄姐妹的，对不对？我们对众人、社会的人都尊重，但是你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应该要怀着这样的心，愿意他好，愿意他蒙福，愿意他丰富，你们都是这样，应该这样的。有些基督徒呢，我就看了，他们对外面的人啊，同事这些哇，很尊敬很好。来到教会呢，哇，看有些基督徒哇，这个人这样的，你看啊，吃了东西没有洗啊，或者怎样，然后对自己的弟兄姐妹很刻薄，指指点点，论断他们。我跟你讲啊，这样的基督徒啊，真的是在神面前是一个自我为义了，因为他没有自己看自己，做基督徒之后他的样子也是好不到哪里去，你们明白吗？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呢 OK 我可以怜悯非信徒，因为他们还没有信主，那信徒呢我们不可以怜悯，因为你看他这样做人，各位这是错的。我们做了信徒之后也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才一点点的成圣，对不对？我这样想说，如果我有三个孩子， 如果我的孩子呢，他对朋友很好很友善，朋友都喜欢他，他回来一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就是讨厌他们啊，你看你这，我跟你讲，如果我的孩子是这样的话啊，他所做的不能得到我的喜悦的。教父母喜悦的是什么？他在外面跟朋友很好，但是他回来跟兄弟姐妹有手足之情，你们有什么问题为你们牺牲，对不对？那这样的孩子就得着父母的心，所以这样的基督徒就得着父的心了，你们明白吗？所以当你尊敬众人，你要懂得爱主里的弟兄姐妹，更是怜悯他们，这是很重要的话啊。那所以这个搞不对的东西就是 somewhere is wrong 啊，你们的信仰里面的一个，你们的思想里面本身是没有被神的话洗过，这是你自己的价值观啊。所以呢，也谈到这个东西，顺便也这样说啊。所以为什么牧师不喜欢人在教会里面讲政治的东西啊？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多么尊贵，我们不要被任何的物质也好啊，或者政治课题、什么社会课题来造成分歧，这不值得。那永恒的关系怎么能用一个短暂的东西来造成分歧？这不值得。阿门。好，愿主祝福大家啊。彼此相爱，彼此谦让啊。然后第三说什么？你们要敬畏神啊！各位，敬畏神不是怕神啊，乃是在神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恐惧战惊，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我们爱神是爱，对不对？我们也谨慎，要谨慎的跟从他。我跟各位说，敬畏神的人啊，一句话来说，他活在神前。如果一个人在人前很受欢迎，但是他在人后做的东西没有人知道，他自己知道是不对的，那就是说他不是敬畏神的人，对不对？那起码你在人后的时候你做的不好，你也知道你自己有软弱私心的，起码你要带到神面前。所以我跟你们说，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确认得到的，因为敬畏神，因为神是看不到嘛。所以呢，在人前当然我们不要让人跌倒，我们对人友善礼貌这个东西，人后我们总是要为人多祷告，有一些弟兄姐妹软弱还是这样，怜悯他们。这是我给各位的话哈。所以我顺便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也这样说，因为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政权政治的东西嘛，就近几个礼拜我就看到很多的基督徒政治家啊，他们在网络上啊有表明他们的信仰啊，然后说到他们做人的一些原则，这是我赞同的，我也觉得应该这样做的啊。但是这个政治界是很复杂的啊，所以我们都知道政治里面的东西讲的一句话，权力从哪里来，得到人的选票而来，所以很多东西看不透，也特别你在其中的时候呢，很难，因为你要面对众人，然后你回到你自己的内室里面，你知道你是什么人。所以我每次说，在政治不是神许可你进到这样的领域来服侍主的，不要强求，不要强求。我们人最大的，尤其是做台上的人，或者是众人面前站着的人，最大的试探就是人对他的评论，你们知道吗？人喜欢不喜欢你，怎样怎样。所以我可以跟你说，一个不认识神的政治人员，在神面前没有一个是正直的，因为最终还是要得人的喜悦，人的支持。OK， 这是按照真理来讲的，不是控告任何人的。但是如果一个认识神也认识神的话的一个基督徒政治人员，他一生在那个岗位要挣扎的就是听从主而做的，而不是听从人或者要得人的选票而做的，这是另外。所以呢，我是每次看到如果在政治界里面有一些基督徒什么，我是特别为他们祷告，特别为他们祷告，真的希望他们虽然这是一个世界的政府，但是呢他们能够表明自己的信仰的 立场的地方要表明啊。如果萎缩起来，那他们坐上那个位置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啊，在我们的领域啊，我们活在神面前，也活在人面前啊。那对你的社会的地位越高的人，你又有更大的一些挑战啊。那最后讲什么？最后这里说尊重君王。各位，这个君王讲的不是主耶稣基督啊，这个君王讲的是皇帝啊，当时的尼禄皇帝。那有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啊领袖啊，当时是皇帝嘛，今天我们讲领袖，国家领袖啊，真的有一些领袖不是这么能干，也不是这么值得敬佩的人，有。但是圣经还是叫我们尊敬他们，为什么啊？当然这是神的命令，那神的命令里面一定有奥秘，有那个理由。各位想想看，如果一个君王啊，一个领袖，他知道自己做的不好，但是他得不到民众的爱戴跟支持，这个不好呢会加上更不好，听得懂吗？因为我做的不好了，但是你们都不喜欢我啊！如果自己是贪污的，但是你们都不喜欢我，好，我就贪下去给你们，我再也不要在乎你们这些人，因为没有人期待他。你们了解这句话吗？所以，一个神已经把他放在位置上的，他做的，那如果做的不好，但是众民还是期待、会顺服、会尊敬。起码他人好的那个地方啊，会起码多一点出来，你们明白吗？他有一点责任感就会来，对不对？如果你们大家都不期待，那他还有什么作为啊？啊，就是乱搞一场，在国家乱搞一场，或者呢，就是做的东西全部都是叫子民有害无益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了解吗？其实上帝是很理解，上帝是最理解的啊，因为上帝造的啊。上帝是最理解人心灵的东西，也人的心灵所带来的一个社会的构造，人跟人的关系的东西。所以大体上四样东西就给我们在这个地方怎样尊敬众人啊，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特别恩待他们，还有怎样活在神面前敬畏他，然后对在上掌权的领袖呢敬重他，期待他，盼望借着你们的期待他能够越做越好。各位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哦，我没有教各位怎么投票哦，我是给各位圣经的原则，所以盼望各位得着之后呢，在悟性灵性上特别更高一层，那知道这样的人你为社会为国家的祷告才能够有益处，有带来有影响力。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道教导劝勉，也特别主让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呢不是做一个无知糊涂的信徒，我们明白你的恩典，认识你的真理之后，借着你的恩典和真理来认识万事。在这方面求主祝福我们教会，也这群听到你的道的弟兄姐妹，我们主要是我们先用你的话语来反思自己的生命知道我们怎么在你面前行事为人然后另外主，我们也知道带着你的话语、你的真理的浇灌，我们知道怎么为社会、为国家领袖祷告。也特别这个礼拜主，都是全国上下都关注的一个大选要来到，主你有你的主权还有你的带领，主为着教会，为着基督徒，为着主的福音能够继续广传，主你自己会设定你的政权你自己会带来整个政治的一个运行和动态。主，我们仰望你，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